让我们大家共同读神的话语。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当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经常啊会看到这么样一种现象，
我们经常会看见一种这样的情况，
就是一个教会或者是一个团契，
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团契
啊，都存在的一种现象，
都会存在这种的现象，
就是当基督徒们认真的热烈的高举自己所持信仰的时候，
就是当基督徒认真的热烈的高举自己的所信的信仰的时候，
他们就很容易各持己见，
他们就很容易各持己见，
甚至于各立门户而至互不相容，
甚至于是各立门户而至于互不相容，
有的时候是工作越热心呐、这摩擦的机会就越大，
有时候是工作越热心呢，摩擦的机会就越大。
那保罗现在所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形，
保罗现在所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形。
首先我们必须牢记合而为一是主的心意，
首先我们必须牢记合而为一是主的心意，
我们信徒合一了才能够荣耀神，
我们信徒合一了才可以荣耀神。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也就是主耶稣大祭司的祷告中，
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二十一节上面提到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第一节里面提到使他们都合而为一，
二十二节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第二节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
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第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二为一。
大家感觉到了没有？
大家感觉得到呢？
我们主耶稣是从来不说废话的，
我们主耶稣从来是不讲废话，
在这里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在这里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再有请大家注意二十二节所提到的，
请大家特别注意廿二节里面所提到的，
他说要向我们合而为一，
他说要像我们合而为一，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要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的，
这个意思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是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我们基督徒是照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基督徒是照神的形象所造的，
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也应该也必须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
所以我们就应该也都是必须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
就像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一样，
就好像圣父圣子圣灵合而为一一样，
只有这样了我们才能荣耀神，
只有这样了我们才可以荣耀神，
只有这样了我们才能 使人与神都有满足的喜乐。
只有咁样咧，我哋才可以使人同埋神都有满足嘅喜乐。
那么我们有没有合一的基础呢？
咁我哋有冇合一嘅基础呢？
当然有，
当然系有嘅。
首先，我们基督徒个人与基督是联合在一起的。
首先，我哋基督徒个人咧系与基督联合埋一齐嘅。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讲到，他是我们的和睦。
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里面讲到，他是我们的和睦。
这个他就是基督。
这个他就是基督。
人如果跟基督联合，
人如果同基督联合，
就绝不会跟自己的友人决裂。
就绝对不会同自己的友人决裂。
人如果知道与基督结伴同行的话，
人若果知道同基督结伴同行的话，
他也必然能够在旅途中与任何一个同行的人和善相处。
这样呢，他都会知道在旅途里面呢，同任何一位同行的人呢和善相处。
所以一个基督徒跟别人的关系是可以从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中反映出来。
所以一个基督徒同其他人的关系呢，是可以从他同耶稣基督的关系里面反映出来。
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只有在基督里和灵里头，才能够跟别的基督徒发生正确的关系。
基督徒咧系唯有喺主基督里同埋喺灵里面咧，先至能够同其他嘅信徒咧发生正当嘅关系。
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一定要在基督里，基督徒之间才能发生真正的正常的关系。
呢要注意，一定要喺基督里面基督徒先至可以发生呢个正常嘅关系。
比方说彼此劝勉的生活。
比方话是彼此劝勉的生活，
那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情形，对不对？
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情形，是不是？
可惜啊，今天教会里头肯接受别人劝勉的人啊不是很多。
可惜今天在教会里面能够接受别人劝勉的人呢，就不是太多了。
只有在基督里呢，才能真正的做到彼此劝勉。
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做到真正的彼此劝勉。
要是在基督之外的话呀，可以说劝勉徒生问题。
如果在基督以外呢，这个可以说呢，劝勉是徒生问题。
那真是要徒生烦恼。
那就真是徒生烦恼了。
我们如果有什么从基督而来的话，基督的灵的感动而有的劝勉的话，
我们如果有什么是从基督而来的话，或者是由基督的灵的感动而有的劝勉，
的确我们是千万不可积压在心中。
的确我们是不可以是抑压在心里面，
而应当在爱中说诚实话，
而应当在爱中说诚实话。
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所说的一样，
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里面所讲的一样。
但是要注意，
但是是要注意，
好多基督徒内部的关系分裂啊，也是从这句话出来的。
好多基督徒内部的关系的破裂都是由这句话来的。
我要在爱中说诚实话了啊！
我要在爱中说诚实话了。
你听吧，我可碰见可不止一次。
你听住啦，我碰都唔止一次。
有的时候是在现场，
有时系仲喺现场；
有的时候是在事后，
有时系仲喺事后。
因为他们来找我了，
因为佢哋嚟揾我。
在这里头啊，我想了好久啊，祷告了好久。我觉得呢，在爱中说诚实话，在基督里彼此劝勉呢，要有个三要一不要。
我在这里呢想了很久，祷告了很久，但我发现呢，这里在基督里面的劝勉是有三要一不要。
第一呢，要有智慧。
第一是要有智慧。
今天早上我跟刘健呢 还是我那个。
今朝早个就同我讲，
我说啊，如果你今天没吃早饭，昨天呢晚上又没睡好觉，那今天早上打了电话又跟女朋友吵了架，满脸愁容。我一见刘健说，刘健呢，我要在爱里向你说诚实话。你说我这是有智慧啊，还是没智慧哦？
如果我一日里面遇到好多唔如意嘅事，咁佢嚟同我讲话，你用爱心同我讲话诚实话，咁你话咁样系咪有冇智慧咧？
好，这不多说了，大家啊，看来是心领神会了。第二，有耐心。
第二，有耐心。
看来嘛，刘健的情绪也不错。我跟他提了一个事情啊，真是凭我的爱心说诚实话。刘健说了，我不这样认为。
如果他这样跟
刘健弟兄讲呢，用爱心说实诚实话，刘健弟兄话呢，我不是这样认为。
我问大家，你如何回答？
我问大家，你怎样回答？
爱是恒久忍耐。所以第二要啊，一要有智慧，二要有耐心。
所以呢，第二要呢是要有爱心。
对，你可不能这样讲，牛介你怎么那么不谦虚呀？ 完了啊！
你千祈不要这样讲，刘健啊，为什么你这么谦虚啊？哎，真是没办法。
三要。
第三要。
要等待。
是要等待。
你得允许刘健想不通，
你要允许刘健想不通，
是不是？
是不是？
三要啊，要有智慧，要有耐心。
三要是有智慧，有耐心。
三要有什么？三要能等待。
啊，第三要是要等待。
嗯。一不要。
一不要。
是什么意思啊？
是什么意思呢？
千万不要从此就置之不理了。
千万不要就这样不理了。
所以常有这种情况，好，你刘健你也拒绝我了，还要我等待，哼，孺子不可教也，算了。
所以呢，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刘健你都不听我讲，又叫我等待，那么算了。
这可不能算。这可不能算，
这个是不可以算了的事。
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的确是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这是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三节讲的。
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要趁着有今日呢，就是要彼此的天天的互相劝勉。
在主里的互相劝勉呢，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责任。
在主里面的互相的劝勉是基督徒应该尽的责任。
所以呢，建议大家审核一下这个三要一不要啊，你们可以进行补充，通过圣经里头基督的教导那进行补充。同时希望大家有了心得来告诉我一事，来帮助我。
希望大家透过圣经呢，可以继续补充这个三要一不要，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讲。
所以呢，这第一个合一的基础就是基督徒个人跟基督的联合。
所以这个第一的合一的基础呢，是基督徒个人和基督的联合。
所以说，当我们想劝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得自己跟自己提醒一下，求神光照一下。
所以当我们要去劝勉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求神光照一下。
光照什么？主啊，我现在跟你是联合的吗？
光照什么呢？光照一下主啊，我现在是不是跟你联合的呢？
大家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如果我现在因为罪的关系，或者由于某些原因跟基督不是联合的状态，首先要跟基督联合起来。
如果我而家係因為罪嘅緣故冇辦法同基督聯合埋一齊咧，首先我要去同基督聯合埋一齊。
所以基督徒個人與基督徒與基督的聯合，這是我們第一個重要的基礎。
所以基督徒嘅
是我們合一的重要的基礎。
基督徒個人同基督嘅聯合咧，係我哋合一嘅基礎。
第二個基礎。就是基督徒爱心的力量。
第二个基础就是基督徒爱心的力量。
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基督给了我们一条新命令吗？
我们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啊，基督给了一条新的命令我们？
应该知道吧？
应该知道。
就是说基督那个时候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是不是？
就是基督话嗰个时候俾咗我哋一个新命令，
叫你们彼此相爱，
叫我哋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我点样爱你哋，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就要你哋又要点样彼此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你哋又有彼此相爱嘅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啦。
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你哋是我嘅门徒。
在这里。可是有一个很严重的情况，如果我们基督徒之间不能彼此相爱，那众人就认出我们不是基督的门徒了。
啊，呢度个好严重嘅情况，如果我哋基督徒唔能够彼此相爱咧，众人就认唔出我哋系基督嘅门徒。
这是不是个严重情况？
呢个系咪好严重嘅情况呢？
基督徒的爱心呢，就是一种战无不胜、战无不克的善意。
基督徒的爱心呢，就是一种战无不胜、战无不克的善意。
他只知道替别人的好处着想。
他就是会替别人的好处着想。
而永远不会让人悲伤难过。
而永远呢，是不会让人悲伤难过。
他不只是一种心灵上的反应。
他不单止是一种心灵上的反应。
他是意志上的一种胜利。
亦都系意志上嘅一种胜利。
为什么这么说呢？
点解咁讲呢？
因为这种爱心是只有借着依靠耶稣基督的帮助才能成全。
因为呢一种爱心咧，只有藉着依靠耶稣基督嘅帮助咧，先至可以能够成全。
他不会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佢唔会去爱嗰啲净系爱我哋嘅人。
啊。不会只会爱那些我们喜欢相处的人，
他不会爱那些我们喜欢相处的人
啊，或者是那些本身非常可爱的人，
或者是那些本身非常可爱的人。
这种战无不胜的善意，甚至可以爱那些憎恨我们的人。
这种战无不胜的善意甚至可以去爱那些憎恨我们的人，
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去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和那些本身极讨厌的人，
同埋嗰啲本身极其讨厌嘅人。
这种表现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本质。
呢一种表现咧，就系基督徒生活嘅本质。
它可以影响我们现在的和永恒的处境。
佢可以影响我哋现在嘅同埋永恒嘅处境，
直接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不仅仅是与人的关系。
直接影响到我哋同神嘅关系，唔单单只系同人嘅关系。
做到这一点，这就是人间的天堂。
做到咗呢一点之后咧，就系人间嘅天堂。
什么是天堂？天堂就是人的永恒的处境。
咩系天堂咧？天堂就系人永恒嘅处境。
能够借助跟上帝和邻舍建立爱心关系，而有现实生活的表现。
能够直接。同上帝同藉着上帝同邻舍建立爱心的关系咧，就有现实生活的表现。
真的是要做到明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能有负于天下的人。
真正的要做到明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能负天下人。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曹操说话的反面。
大家知道呢句话系曹操讲嘅话嘅反转。
曹操知道吧？《三国演义》上的。
大家知道曹操话《三国演义》里面嘅。
还知道他怎么说，我们不是背他的话，我是跟他相反，他是相反过来的。
我哋唔系背佢嘅话，系同佢嘅话相反嘅。
啊，他说宁我负天下人。
佢话宁我负天下人、
啊。天下人不得负我。
天下人不可负我。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样子呢？
但系我哋基督徒系点样呢？
是宁天下人负我，我也不能有负于天下的人。
系宁天下人负我，我亦都唔能够负天下人。
那有不少的人跟我说呀、啊，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有不少人跟我讲，咁样系咪太过过分呢？
啊，对人对人来说呢，是有点。
对人来讲呢，的确几过分。
可是这是神的胸怀。
但系呢个系神嘅胸怀。
这是基督的胸怀。
系基督嘅胸怀。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前半段讲。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前半段讲。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大家注意了吗？甚至，
大家注意这个甚至，
说明神爱我们是过分的，
说明神爱我们是过分的。
本来不需要这样子的，
本来是不需要这样的。
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神就按着我们的罪，按照他的公义来对待我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了。
本来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是得罪了神，神又要按他的公义来对待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
另外咱们再想一想，
另外我们再想一下，
捂住我们的心想一想，
按住我们的心想想，
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思想言行，
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真是很讨神的喜悦吗？
是不是真的这么讨神的喜悦呢？
不是的，
不是的。
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的思想言行是很丑恶的，是很讨厌的。
我们在神面前的思想和言行是很沉沦的，是讨厌的。
但是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不讨厌我们。
但是神是这么爱我们，他不讨厌我们。
他不厌恶我们。
他不厌恶我们。
不仅这样，而且他自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埋葬，复活了。
不单止如此，他自己来到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
的确，这样做不容易。
的确咁样做系好唔容易嘅。
爱我们所不爱的人，
爱我哋所唔爱嘅人。
但是这是神的命令。
但系呢一个系神嘅命令。
我们信耶稣，本身就是顺从耶稣。
我哋信耶稣本身就系要顺从耶稣。
何况耶稣有应许。
更何况耶稣有应许，
只要我们愿意按耶稣说的话去做，
只要我们愿意按耶稣的话去做，
他就让我们有力量去做到，
他就会让我们有力量去做到。
关于爱心的安慰，我愿意说几种情况。
关于爱心的安慰，我又愿意讲几种情况。
凡是需要别人去安慰的人呢，必然是失败、灰心、遇到了患难，或者是灵性软弱。
但是需要其他人去安慰的人呢，一定是失败，一定是灰心，或者是遭遇了患难，或者是灵性软弱的人。
对于这种人，他所需要的是同情。
对于这种人他所需要的是同情，
需要的是同理心，
需要的是同理心，
同理心。能叫人心得安慰的不是安慰者的身份口才跟学问，
能叫人心得安慰的 并非是这个安慰的人的身份口才或者学问，
而是一个基督徒的真正爱心的流露，
而是一个基督徒真正的爱心的流露，
在爱里的温柔同情关怀，
在爱里面的温柔同情和关怀。
什么是真正的爱心呢？
什么是真正的爱心呢？
爱就是用我的心把对方的心包起来，
爱心就是用我的心将对方的心包起来，
就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
就好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
我们说要学像基督，
我们说要学像基督，
基督徒的爱心太重要了。希望啊，现在复活节、圣诞节、复活节刚刚过来，大家很多人也都看了《Passion》这个电影。希望在我们啊基督徒的爱心上，真正有一点前进。我建议啊，我们现在心中想一个人，你最恨的，你最不喜欢的，恨之入骨的，这都可以，请你原谅他，为他祷告。
刚刚复活节过嚟，我哋睇咗呢个《Passion of the Christ》呢个电影，咁希望大家嘅爱心有啲嘅长进。咁你心里面如果有一边个系你最恨嘅人，请你纪念佢，为佢祷告。
所以基督徒的爱心的力量是我们啊主内合一的第二个基础。
所以基督徒爱心的力量是我们主爱合一的基础。
再有就是基督徒在圣灵中的互相分享。
还有呢，就是基督徒在圣灵里面的互相分享。
我们在圣灵中的互相分享，这本身我们就不会分离了。
我们在圣灵里面的互相分享，这个本身就会令我们令我们基督徒不会分裂。
圣灵呢，使我们跟上帝、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细节起来。
圣灵能够使到我们跟上帝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爱心的生活。
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过一个爱心的生活，
也就是上帝自己的生活，
亦都系上帝自己嘅生活，
满有慈悲怜悯，
系满有慈悲同埋怜悯。
所以如果有人仍然在分裂中生活的话，他就是这种表现，就是没有得到圣灵的恩赐。
所以如果有人仲系喺分裂嘅生活里面嘅话咧，就系佢未曾得到圣灵嘅恩赐。
我们还要注意啊，这第一节经文呢、跟第二节经文呢、它是连起来的啊。第一节是第二节的根源。
我们要知道第一节和第二节经文是连在一起的，第一节是第二节的根源。
只有基督徒之间的互相劝勉才能够产生意念相同，
只有基督徒的互相劝勉才能够产生意念的相同，
而爱心的安慰呢才能产生爱心相同，
而爱心的安慰才会产生爱心的相同，
在圣灵里的交通呢能产生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在圣灵里面的相通能够产生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
只要我们不叫圣灵担忧，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让圣灵全面掌管我们的生命，
只要我们不要让圣灵担忧，让圣灵全面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里有一点特别注意的。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意念相同啊，保罗的意思不是指一致的思想。
意念相同呢，保罗的意思不是指一致的思想。
而是指啊基督徒的心思和意念应该朝向相同的方向和目标，要朝向基督的方向，基督主耶稣的方向和目标。
而是指呢信徒的心思和意念呢应该朝向相同的方向和目标，亦都是朝向基督的方向和目标。
所以基督徒的合一不是以某个人的看法为看法。
所以基督徒的合一不是以某个人的看法作为看法。
也不是以某人的喜爱为喜爱。
亦都不是以某个人的喜爱作为喜爱。
而是以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基督的基督耶稣的心意为连接点。
是要以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基督的心意作为连接点。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思念和情感是要以基督为交际点。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思念和情感是要以基督作为交集点。
否则必然造成彼此不和。
否则一定会造成彼此不和。
同时还要注意一点，信徒之间呢应当爱心相同，不要厚此薄彼，对人有不同程度的爱。
所以信徒之间呢应当是有爱心的相同，不应该是厚此薄彼，对人有不同程度的爱。
所以说啊，我们基督徒不能合一的难处不在于我们的灵，乃在于我们的魂里的心思和情感。
所以信徒的不能够合一的难处呢，并不是在于我们的灵，乃是在于我们魂里面的心思和情感。
所以我们应当努力的追求，让他在我们灵里的基督浸透并且变化我们的魂，如此才能在魂里达到合一。
所以信徒咧，就应该系努力咁样去追求，让佢哋灵里嘅基督咧浸透，并且变化佢哋嘅魂，咁咧先至能够咧系喺魂里面达到合一。
所以说，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合而为一的基础呢？有。
所以话我哋基督徒系咪有冇合一嘅基础咧？系有。
大家记住了吧？大纲说的也很清楚啊，首先是我们有基督徒个人跟基督的联合，第二我们有基督徒爱心的力量，第三我们有在圣灵中的互相分享，这就是我们合一的基础。
大家应该知道了，大纲里面也都有，第一个是信徒与基督的联合，第二个是信徒的爱心力量，第三个是基督徒在圣灵里面的互相分享。
而现在保罗呢，他进一步提出来保持信徒合一的秘诀，也就是途径。
之后呢，保罗是再一步提出信徒合一的秘诀，也都是途径。
信徒合一的秘诀首先是不要有自私的野心。
信徒合一的这个秘诀首先是不要有自私的野心。
也就是不要结党。
也就是说不要结党。
这个原文是指就没有一件事是按照自私的野心。
原文呢是指某一件事是按照自私的野心。
绝不因为自私的野心而偏袒一方的意见。
绝对不会因为自私的野心而偏袒一方的意见。
结党是属肉体的。
结党是属肉体的。
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说得很清楚。
在加拉太书五章的二十节讲得很清楚。
是破坏教会合一的根源之一。
是破坏教会合一的根源之一。
凡是我们对事物或真理的看法因人而异，必定是受结党的灵所影响。
凡是我们对事务或者真理的看法因人而异，一定是因为受到结党的影响。
在这种时候，我们基督徒特别要注意看自己。
在这个时候，我们基督徒特别要注意看自己。
看自己。
看自己。
有没有自私的野心？
有没有自私的野心？
有没有错误的高抬自己？
有没有错误地高抬自己？
大家都听说一句话，忠言逆耳。
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忠言逆耳。
的的确确，说好听的话，我们容易接受。
讲得好听的话，我们容易接受。
稍微一不顺耳马上我是见过的跳起来的都有。
有啲唔顺意咧，即刻就好似会跳起身咁样。
人呢总是喜欢听好听。
人总系中意听好听嘅话。
听赞同的话。
听赞同的话，
否则的话有时候往往容易意见分歧，就是走到结党的路上去。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意见分歧走到结党的路上。
结党的路上还有理由吗？
在结党的路上还有理由呢？
叫英雄所见略同，
就是叫做英雄所见略同。
谦虚一点叫做能者所见略同，
谦虚一点话就是能者所见略同。
说的文雅一点叫香味相投，
讲得文雅一点就是香味相投。
说的庸俗一点呢，就不要我说了吧，香的对面那个字儿。
讲得庸俗一点呢，就是香的对面那个字。
那对面什么字儿？好，大家知道，我忘了，不要理。第二点呢，就是不要有虚荣心。
第二点呢，是不要有虚荣心。
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
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
我们知道真正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
我们知道真正的荣耀是极重无比的，
并且是人所看不见的，
是人所看不见的。
这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说得非常清楚，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十八节讲得非常清楚。
凡是显明的人能看见的荣耀都是虚浮的荣耀，
凡是显明的人能够看见的都是虚浮的荣耀。
明知自己是错的还要坚持己见，这就是一种贪图虚浮荣耀的人。
明知自己意见是错的还要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呢，他就是贪图虚浮荣耀的人。
因为他只顾自己的面子和别人的赞赏，
因为他就是顾得自己的面子和别人的赞赏，
而不顾神的原则，
是不顾神的原则。
一旦贪图虚浮荣耀啊，我们失去了客观公正的这个态度。
一旦是贪图虚浮荣耀的，我们就会失去客观公正的态度，
而不是用真理为处事的准则，
是 不是用真理来做处事的准则。
我们注意到没有，我们每一个人，当然我在内，我们下意识中常常喜欢呢做有光环的事，有光环的事，不愿意做人看不见的事，是不是？
我哋每一个人咧，下意识咧都会中意做一啲有光环嘅事，唔中意做一啲人哋睇唔见嘅事。
有一个姐妹，她就说：，她说啊，我愿意为主受难，啊，为主殉道，啊，把生命献给主，受多大的苦都不要紧。
有个姐妹咧，佢咁话：，我愿意为主殉道受难，为主受几大嘅痛苦我都冇问题。
但我可受弟兄姐妹的误解和冤屈，
我就受不得弟兄姐妹的误解和冤屈，
这口气我咽不下去，
这口气我吞不下去。
我多的不说，我们这样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不就是受自己的选民的误解和冤屈吗？
我不再多讲，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不是受到选民的误会和冤屈呢？
甚至于他自己的肉身的弟兄都不信他，
甚至他同胞的弟兄都不信他。
还有一个姐妹讲，
还有一个姐妹这么讲，
要我咽一下这口气啊，不如让我死了好，
要我吞咗呢啖去气，不如去死咗算啦。
他当然讲的是肉体上的死，
当然他讲的是肉体的死。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耶稣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叫我们死哎。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耶稣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叫我们去死的，
叫我们的老我死掉哎。
是叫我们的老我死，
死掉了，基督的生命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并且能够得到更丰盛。
老我死了之后，基督的生命才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并且变得更加丰盛。
还有保罗告诉我们的啊，不可骄傲，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仲有保罗教我哋咧，系唔可以骄傲，要全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谦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把自己降卑。
谦卑嘅意思咧，就系我哋把自己降卑。
啊，那个原来那个文的意思呢，就是像地毯那样摊在地上。
原文的意思就好像地毡咁样，
像地毯一样铺在地上，
铺喺地上，
让别人在我们身上行走，觉得柔软而舒服。
让其他人咧喺我哋身上行走咧，觉得柔软同埋舒服。
这点呢，那个我想举我一个啊一个例子，我自己的。
呢度我想举一个自己嘅例子。
就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我87年我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呢，我的学生跟我相处一段以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第一次来美国之后87年的时候，我就翻咗大陆，咁我的学生同我讲咗一句话。
他说：“徐老师啊，你跟以前不大一样吧？”
他说：“徐老师啊，你跟以前好像有点不一样。”
我说：“怎么不一样了呢？”
我就问他为什么有点不一样呢？
他说我要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他说如果我讲了你不要生气。
他说以前呢您自视甚高，可敬而不可亲。
他说以前呢你自视甚高，可敬而不可亲。
有一种灼灼逼人的气势。
有一股呢是咄咄逼人的气势。
你看别人是从上面往下看，特别是看我们学生。
你睇其他人系从上面向下面睇，特别系睇我哋啲学生。
而我们看你呢，得仰着头看您。
我哋要睇你咧，仲要系我高个头去睇你。
好像您这次回来啊，稍微有点改变。这个您现在是眼睛跟我那么平着看了。
话你呢次翻嚟咧，好似有啲改变啊。咁依家你嘅眼睛睇我哋，好似系平住睇嘅。
哎呀，这个我心里好受感动。这是因为我已经信了主了，后来这个人也信主了。
我心里面好受感动，这个是因为我信了主了。咁后来呢一个人咧亦都信了主。
我告诉他我的生命的转变。
我话咗俾佢听我生命嘅转变。
我告诉他耶稣基督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改变一个人的那种陋习，那是最大的神迹。
我话咗俾佢听，耶稣基督改变一个人嘅生命，改变一个人嘅陋习咧，系最大嘅。
啊，看别人比自己强呢，是谦卑的标志。
睇别人比自己强呢，是谦卑的标志。
只有存心谦卑的人呢，才会发觉别人的长处。
只有全心谦卑的人呢，才会发现别人的长处。
也知道自己啊，有不如别人的地方。
也都知道自己呢，有不如其他人的地方。
我们基督徒要是看别人身上的基督，看别人身上的基督，而看自己身上的老我。也就是说看别人身上的长处，而看自己身上的老我短处，这样就能看别人比自己强。
我们信徒如果看别人身上的基督，看我们身上的老我，也都是看别人身上的长处，我们身上的短处的时候，就能够做到看别人比自己强。
要是倒过来呢，
如果是调转的话，
看别人身上的老我的表现，罪人的表现，而看自己啊，神给我的恩典怎么样？这么一来，其结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如果净系睇到人哋身上嘅短处啊，睇到人哋身上嘅老我，又同我自己嘅神喺我身上嘅恩典嚟比嘅时候咧，咁样嘅结果系不堪设想。
有些基督徒呢，表面看是一无所长，但是仔细观察呢，总有一些地方是别人。所比不上。
有啲基督徒咧，表面睇咧，好似系一无所长，但系咧，你认真睇嘅时候咧，总会发现一啲同别人唔同嘅地方。
我愿意再说我一个我自己意见的事。
我再讲一个我自己嘅例子。
我在洛杉矶啊，当神学生，我们神学生，我们是接办去传福音。
我喺洛杉矶嘅做神学生嘅时候咧，我哋神学生系要结伴去传福音。
啊，有一个小弟兄啊，
有个小弟兄
啊，我说小的是比我年纪小啊，其实他年纪也不是很小啊。
我话细咧系佢年纪比我细，但其实佢都唔系好细。
他们讲你不要跟这个弟兄去。
有人跟我说你们不要跟这个弟兄去。
他见了人满脸就红起来，而且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见了人的时候呢就整块面都红晒，他一句话都讲不出来。
他说这样的你可就惨了。
那你也惨了。
但是没办法，也我他这完是神的意思，那天就偏偏就分到一组，我总不能说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吧。
但是没办法，因为那天分埋一组就是神的意思，我又不可以跟他讲叫他不要去。
我正要跟我们探访对象谈福音的时候，
我正要跟我们这个探访对象讲福音的时候，
他就拽着我衣服，他说徐老师我跟你说一句话。
他就拉着我衫尾就跟我讲，徐老师我跟你讲一句话。
好啊，我就还没谈呢，我就跟他讲，他就说啊，哎，他说我们打个电话去啊，别忘了，这是一个托词了，这样我们俩不就能脱身了吗？对不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什么呢？他说我看出来这个人心里有痛苦，很大的痛苦，你没注意吗？他的眼睛里头有很深的忧虑。
咁咧，佢就话我哋出去讲几句话，咁我哋就出咗去讲咗之后咧，佢就同我讲话，你有冇注意呢个人嘅眼光里面咧有好深嘅痛苦？
这样呢，当时圣灵就引导我跟他谈福音的时候，我是这样讲，我说啊，我们来看看您，看起来好像您啊有蛮大的事情在心里头，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这么一说，他就马上就哭。
啊，咁咧，我同呢个人讲福音嘅时候咧。我就问他，我你心里面是不是有很大的痛苦？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这个人立刻就喊出来了。
他当时遇见了极大的难处和伤心。
他当时遇见极大的难处和伤心。
感谢神，在神的带领之下呢，后来都克服了，后来他也信主了。
感谢神，后来在神的带领之下呢，他都克服了，他也都信了主。
你看出来了吗？这位小弟兄是多么的敏锐。
你有没有看到这位小弟兄是多么敏锐？
他还有一个特点。
他还有一个特点。
你不是有时候到有孩子的家里头，那个孩子滋哇乱叫的，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时候去一些有小孩子的家里，小孩子会呱呱乱叫？
他一哄就都解决了，跟他玩得好得很。
他呢就很懂得带小孩子去凑小孩子，就小孩子就不会哭。
甚至于比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有用，
甚至乎比他爸爸妈妈阿爷阿嫲仲有用。
这样你跟他谈话就畅所欲言了。
咁咧，
跟这个家庭谈话就畅所欲言了。
咁喺呢个时候咧，你同呢个家庭谈话嘅时候咧，就畅所欲言啦。
其实后来我特别喜欢跟这个小弟兄一块出去。
所以后来我特别中意同呢个小弟兄出去。
但是小弟兄可是有担心哦。
但系呢个小弟兄仲系有担心。
他说徐老师你一传福音人就信了，你就带他做绝志祷告，那么那这个分数怎么算呢？
这个小弟兄就说徐老师你一同人讲福音人家就信了，那我们最后那个分数是要怎么算呢？
当时感谢神带领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我说你的分数一定比我高。
咁咧，感謝神，當時我嘅回答咧就係、是、話你嘅分數咧一定係比我高。
所以呢，這個看別人比自己強，這種謙卑像地毯一樣，是從內心發出來的，是吧？從內心發出來的。
所以呢一種睇人比自己強，好似地氈一樣咧，咁樣嘅呢一種咧係從內心發出嚟嘅。
骄傲的人最难相处，是合一最大的障碍。
骄傲的人是最难相处，是合一最大的障碍。
而谦卑呢，是全部美德里边最难的一件。
谦卑呢，是全部美德里面最难的一件。
存心谦卑是达到合一最有效的途径和药方。
全心谦卑呢，是达到合一的最有效的途径和药方。
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里头，耶和华心所憎最憎恶的第一条呢，就是高傲的眼睛。
在箴言第六章十六十九节里面呢、提到耶和华心所恨恶的第一条就是骄傲的眼。
我们人类犯罪的主因就是骄傲。
我们人类犯罪的主因呢就是骄傲。
撒旦的明显的特性也是骄傲。
撒旦明显的特性呢也是骄傲。
有人说骄傲算不得什么。
有人说骄傲不算得什么。
可千万不要这样想。
千万不要这样想。
骄傲有两个特性。
骄傲呢有两个特性。
第一呢是很难认清自己的骄傲程度。
第一呢是很难认清自己骄傲的程度。
太难认清了。
实在太难认清了。
第二呢它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第二呢它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其结果就是骄傲的结果就是要与神较量。
骄傲的结果呢就是 要同
神较量。
听到一句话吗？欲与天公试比高，那当然没法比，是不是？那这还是出来了，对吧？
听到句话吗？
啊，那要跟神较量。第二是什么呢？要跟人比拼，注意是比拼，不仅是比，要拼命的。
第二件事呢，就要同人比拼，不单止是要比，还是要搏命。
骄傲的本身就是敌意，敌呀、啊，敌人的敌就是敌意。
骄傲的本身呢，就是敌意。
我愿意还说我自己，还说我自己的例子。
我仲要讲自己一个例子。
有人曾经劝过我少说自己啊，但是今天呢要说了。那个因为有一个我的朋友从这上去打电话告诉我，徐老师你现在还讲不讲自己的弱点呢？要讲少了的话你都要小心点了。我说也不敢讲多呀，那是犯忌啊。他说那你讲一讲还是有必要的。我就把这题目告诉他了，他说那你一定要讲自己，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神改变了我。首先改变的是什么？就是你敢讲了。
有人说我呢平时不要经常讲自己，但是有个人打个电话给我，他就说你现在还是不是讲自己啊？我就跟他说现在不敢讲那么多，这个犯大忌。他就问我今天讲什么题目，我跟他说我今天题目，他说你敢就要讲这个。
我下边讲呢大家其实都知道，同行是冤家啊，就讲这个事儿啊。大家知道啊，我有不少的学生，我经常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我才能够真正的高兴。我经常是这样讲的。
我依家同大家讲个同行嘅嘅问题，咁咧，我成日同人哋讲青出于蓝胜于蓝，我先至会高兴。
但实际上啊，这是有条件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能够大大的帮我出科研成果、写文章啊，那我是很高兴。
咁咧，如果呢个青出于蓝胜于蓝呢个学生咧系能够帮助我嘅科研嘅成果能够出文章嘅话咧，咁咧我就会好高兴。
要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我，而且 independent 写的文章啊，第一作者是他了，那我就是表面高兴，内里嫉妒。
如果佢系青出于蓝胜于蓝，去到一个地步，佢系比我更高嘅，佢仲系自己嘅咁样去写文章。第一作者的话呢，咁呢我表面呢就会高兴，但是内心呢是嫉妒的。
有一次我已经行医二十年，我那个 学生行医了十三年。
有一次呢我行医二十年，这个学生行医十三年。
他治疗一个严重的病人非常有经验。
他治疗一个严重的病人非常之有经验。
敢于创新。
敢于创新。
别人没办法的呢他治好了。
其他人都没办法，他医得好。
有一个病人偏偏是我的弱点，我的软肋，我不大熟悉的，又是非常难治的，又是很危险的病。
有一个病人呢，他所患的病呢正啱啱好是我的药行，我是不晓怎样医他的。
我这个病人知道这件事情，他就托人呢跟我讲，我表面上呢是同意了，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说结果了啊。实际上心里是一百个不愿意，结果这病还真治好了。我说我甚至明摆的打电话都祝贺他了，但是我现在 感谢神给我这个胆量来承认，我那个心里头啊，那说不上是一种什么难受的滋味，你说我多么的虚伪。
咁咧，我呢个病人后来俾呢、这个同行咧医好咗咧，咁我仲打电话去同佢讲话。
是同行还是学生啊？
系同行亦都系学生。咁咧佢仲要打我仲要打电话去祝贺佢咧，但系心里面有种讲唔出嘅难受。
我经常会写一些评语，这科研基金、科学份是吧？啊 ，grant 啊。
我经常会写一啲嘅评语，一啲系研究经费嘅申请。
总要找出点鸡蛋里挑骨头的缺点啊。
总要揾到一啲喺鸡蛋里面挑骨头嘅。
以显自己的高明。
以显得自己嘅高明。
可怜呢，实际上并不高明。
不可怜，其实并不高明。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骄傲没什么。
所以千祈不要觉得骄傲是没什么。
记住，他有两个特性。第一，很难认清自己骄傲的程度。
记得他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很难认清自己骄傲的程度。
有的时候是在这儿刚刚反对完骄傲啊，还没出门就又犯骄傲了。
有的时候呢，在这里刚刚反对完骄傲，没出门口就又犯骄傲了。
第二是邪恶的根源，骄傲。
第二呢是邪恶的根源。
他与神较量，与人比拼。
他是同神较量，同人比拼。
最后呢？
最后。
将心比心。将心比心。
要将心比心。
哎，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需要，也要顾到别人的需要。
个人呢是不要单顾自己的需要，也要顾到别人的需要。
对。如果一个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和兴趣，他必然与别人发生冲突。
如果人呢，一个人呢，他就是关心到自己的利益呢，他一定是会跟人发生冲突的。
最低限度也要看为是对手，或者是你得，或者是被自己控制的对象。
最低限度呢，就将他看为一个 对手，或者是要被自己控制的对象。
所以呢，自我中心呢，就必然产生一种淘汰别人的念头。
所以呢，一定自我中心一定会产生一种淘汰别人的
控制别人，控制别人，驾驭别人，
要控制别人去驾驭别人，
对不对？现在后现代经常有一句话，谁怕谁呀、啊？对不对？谁怕谁呀、啊？是啊，人都是罪人，可不嘛，谁都瞧不起谁，是这样一个情况，藐视权威。
后现代咧有句话话边个怕边个啊？咁意思咧就系藐视权威
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这在家庭里头、在社会上、在人际关系里头，简直是层出不穷。
佢呢、这个就系、是、顾自己嘅念头咧，喺家庭关系、喺社会嘅上面咧，都系层出不穷。
你得满足我的需要，
你要满足我嘅需要
啊！你不满足我的需要就不行，
你唔满足我需要咧就唔得。
啊，有一个例子，如果大家听过的，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说，不算炒现饭啊。有一个例子，预言呢，叫预言。
我有一个例子，一个预言。
有一个家庭，有家庭的成员是父母，还有三个子女。
一个家庭的成员是父母同埋三个仔女。
对。啊，有两个小的，是一个三岁，一个四岁。
有两个小的，一个三岁，一个四岁。
一个大的是八岁，
一个大的是八岁，
那当然要上学，
咁啊要翻学啦。
爸爸只有爸爸工作，
只有爸爸嘛，
工作，
佢呢个家庭只有爸爸工作。
对对，母亲呢是家庭啊，那个 housekeeper 啊，家庭主妇了。
佢妈妈咧系家庭主妇，
这个丈夫就向上帝诉苦，
丈夫咧就向上帝诉苦。
他说：“主啊，我太累了，啊，我太累了。”
他说：“主啊，我太累了，
太累了，太啊。”而我的太太呢，太闲了，啊，什么工作都没有。
我太累了，但是我太太呢就实在太清闲了。
对，整天呢嘴巴不停，
成日百口不停，
要这要那，
要这样要那样，
买这买那，
买这样买那样。
他说：“主啊，能不能把性别换一下？”
他说：“主啊，可不可以将性别换一换？”
哎，我变成女性。 当妈妈，她变成男性。嗯，
我变做女性，我做妈妈，佢变成男性。
要体会一下，
可以体会一下。
上帝允许所求。
上帝咧就允许佢嘅请求。
注意啦，丈夫就成了女的啦啊！注意啊，
丈夫咧就成为女噶啦，
成为女性了，那也就成了妈妈了，对不对？好家伙的，他只实习了一天，他只实习了一天，他晚实习一天回来是焦头烂额呀，连澡都没洗就躺在床上了。这个，对。
他这个丈夫咧就成为妻子啊，咁咧佢就实习咗一日咧，佢就焦头烂额，都未冲凉就瞓觉。
才试了一天啊。再试了一天，丈夫不胜其苦啊，不胜其苦，马上就祷告，跪在地下求上帝。他说：“上帝，我明白了，你把性别换回来吧。”
咁佢咧，佢就痛苦不堪，佢就求上帝祈祷话将呢个性别调翻转啦。
上帝很慈祥的回答。
上帝咧好慈祥咁样回答佢。
他说：“孩子啊。”我知道你接受了教训。
他说上帝说孩子，我知道你接受了教训。
但现在不能把你变回来呀。
但是现在不可以变回头了。
你还得等九个月啊。
你还要等九个月。
因为你昨天怀了孕。
因为你昨天就有了。
曾经有人在之前呢看了我的稿子，今天要讲的稿子。
曾经人在今天讲之前呢看了我的稿，
已经对我直接提出过批评，你那是理想，冠冕堂皇，做不到的。
他直接跟我讲话这个是理想，这个冠冕堂皇的事是做不到的。
我想到现在大家应该说他这个人说的不对啊，这个人他今天不在场啊，我声明一下，这个人现在不在场。对，
我想他大家应该知道今天他讲的是不对的。
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在人不能的，在谁全能？在神全能。
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在人不能的，在神都能。
我们只要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像基督。
我们只要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像基督。
从古到今，无数生命的见证围绕着我们。
从古至今呢，是不少的生命的见证围绕着我们。
大家注意了没有？讲那么多，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讲了这么多？
实际上就是两个字。
实际上就是两个字。
啊，不管你是没有爱心，不跟基督联合，在圣灵里的交通啊，自私的野心、虚荣心、骄傲，哎呀，弄来弄去啊，就是个老我，就是老我。我这不是题外的，因为耶稣太精简扼要了。你们要跟随我，就当怎么样？就当舍己。
所以讲来讲去咧，最后都系两个字：老我。咁耶稣话咧，你哋要跟随我咧，就要舍己。
而保罗体谅啊，保罗领会了神的心意，给我们具体的途径和秘诀。
保罗呢就体谅神的心意呢，给我们具体的途径和秘诀。
只要我们信靠神，顺服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做到基督徒的合一。
只要我们信靠神、信服神，就一定能够做到基督徒的合一。
所以呢，耶稣基督啊，实际上就是要我们舍己换心。
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就要我们舍己换心。
正好下一个题目，我们薛牧师就要讲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所以下一个题目呢，薛牧师就会讲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让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把一切都交给您，我们感谢您 主啊，我们信您，顺服您，我们愿意舍掉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心都换成您的心，来使我们的基督教会成为一个健康的肢体。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